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叫做智慧与信仰。其实这个题目呢，神一直在我的心中，有很长时间的感动。但是我自己感觉，我不太敢讲这个题目啊。因为怎么说呢？智慧这个题目太具有挑战性。在这话说起来有10年以前了吧，还是十几年以前了啊。斗胆在墨尔本中文电台做了一个节目，每个周六的啊，就是叫做《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呢，总共前后做了两次，两段啊，加起来接近6年，我记得做了5年多的时间。那么当时呢，去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心中有个想法啊，就是相信神是真理的源头，神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中国人呢，是一个追求智慧的民族。可是呢，我们有聪明，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就发现中国人实际上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智慧？弟兄姊妹，咱们都是基督徒了啊。今天呢，其实我说句实话啊，我很不喜欢所谓的叫做讲道。耶稣在地上讲道吗？讲不讲？当然讲，对不对？但是你分析耶稣的讲道啊，每一天每一篇啊，都不符合神学院教导的讲道法，你拿着哪一篇都不符合的。耶稣可以讲空中的飞鸟，讲野地的百合花，他可以讲海里的鱼，讲空中的他就走到哪里他就讲到哪里。他从来不正儿八经写一篇讲章，然后 point 一 point point 三，然后这个开头结尾最后结论这一套东西讲出来，从来不这样，有很多时候这个八股文讲多了以后啊，就成了套路。其实我还是喜欢"智慧心语"这个词啊。为什么心语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坦坦诚诚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把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真理，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在这里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啊。能够从神那里真正得着点东西，而不是像上次咱们顾问弟兄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段经文啊，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听了一篇很好的道理，其实呢，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真理，关乎生命的真理不一定那么好听，但是我们一定要预备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一点真东西。所以这个讲到智慧的问题啊，为什么说咱们中国人基本上来说，智慧越来越少，不光是中国人啊，包括现在世界上的人越来越愚蠢。智慧的相反是愚昧，也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愚昧。最愚昧的地方在哪里呢？大概就在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里头，对吧？大学教授大概是最愚昧的，对吧？他们可能是最聪明的，这个可能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他们的人生是最愚昧的。这个世界上越聪明的人可能越愚昧，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啊？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什么？开端。你连耶和华都不认识，你哪来的智慧？对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什么叫做智慧啊？我们来进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来看一下啊，这是维基百科里边你查字"智慧"这个字条呢，出来的就是这个，啊，他说智慧还未有一致或者常见的定义与标准，智慧很重要，对吧？智慧比聪明重要。那么智慧它到底是什么呢？这里说啊，没有定义和标准。其实，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智慧，我们talking about wisdom 啊，这个智慧，其实它是一个内心里边的指导思想。聪明是想问题的速度和能力，智慧是你做判断、做决定的思维过程和依据。所以，它是一个引导性的，是一个决定性的深层思维的东西，这个叫做智慧啊。所以，在这个维基百科里边说，智慧啊，并没有什么定义标准啊，但 可指结构具高复杂性的生物或者电脑所具备的基本，或者仿神经系统、大脑、什么额叶与旁边系统为主的一系列的综合的机能、功能与动态互动，包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聪明人写出来的啊。然后与智力是不同的，这里我们说的智力就是聪明，对吧？中国"聪明"这两个字啊，"聪"表示什么意思？"聪"是什么意思？"聪"是耳朵能听见，对吧？"明"是什么意思？"明"是眼睛能看见，对吧？"聪明"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耳朵能听见，眼睛能看见。那不聪明的人耳朵聋，眼睛瞎吗？是不是？其实。不是物质上的耳聋眼瞎，是心灵里边的耳聋眼瞎，对吧？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说那些犹太人是些睁眼瞎，对吧？人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他敢说没有上帝，这就是眼瞎；上帝在不断的向人讲话，他听不见，这就是耳聋。其实，智力啊，聪明，这是个能力的问题，对吧？与智慧是不同的啊。智慧所表示，较可达到的个体及群体的预定目标啊，是为人处事之道啊，与形而上所谓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形而上就是灵界的东西，是吧？所以他这里已经强调了，其实智慧呢是与形而上有关系的啊。然后呢，智力是形而下的啊，就是在物质界的思维界，这一套啊，在智慧里边，在这个。智力里头啊，是我们做出这个导致如愿的决策啊，所以我把这个决策放大了啊。有智慧的人也称是智者，所以呢，智慧它与决策有关系。那么在圣经里边是非常看重智慧的。那么咱们先来看几段经文啊，在这个都在箴言里头啊，箴言4章第7节。他说："智慧为首，也就是智慧是最大，是不是啊？然后呢，所以要得智慧，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太重要了。为什么他重要？他在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咱们讲过啊，人生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事儿？人生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忘记了啊，最重要的事儿是做决定。"我们的人生是什么组成的？就是决定组成的。你的人生的道路就是一个一个的决定组成的，对吧？因为我们有一位弟兄听不大懂中文啊，我是略略讲点英文给他听啊，就是 the life journey is made up by your decisions. So decisions add together become your life journey. 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所以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做每一个决定，它就决定着你人生的下一步的方向在哪里，啊，就像今天早晨一样，对吧？你做一个决定来聚会，或者你做一个决定去钓鱼，那么你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对吧？它就开始引导你走向一个方向，对吧？你决定今天早晨好好祷告，还是你决定今天早晨去做一些其他东西？你做的其他东西不一定是坏的，可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呀，对吧？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这就是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要把握的，就是优先次序。什么东西是你要放在前边？你的 priority 放在哪里？啊，这个是你的很重要的智慧。然后就是你每一个决定是依据什么做出来的？你根据什么做的决定呢？对吧？所以圣经里边就是说啊，说我已经指教你走智慧的路。这里就是我是谁呀？我就是造物的上帝，他以智慧的化身，以第一人称来说话。他说："我已经指教你该走的智慧的路，引导你走正直的路，你行走啊，然后脚步必不至于狭窄，你奔走也不至于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定谨守，因为这是什么？你的生命。你走对的路是生命的路，你走错的路，你就是灭亡的路。"所以，谁来引导你呢？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每天都在想，都在做决定，所以智慧很重要，是吧？说下边不可行恶人的道，也不可走坏人的道啊，这个恶人的路，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生就出现了一条路和很多路，啊，不是两条路啊，是一条路和很多路，也就是说错路千万条，无数条，正确的路只有一条。二加三等于五，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错误的答案无限多，对不对？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智慧为首，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会引导我们走正路。那么智慧在哪里？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下边一句话更重要啊！下边一句话更重要，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把这句话再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社会上的这个教训啊，基本上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叫恶人的路。什么叫做恶人的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恶人的路？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什么叫恶人的路？恶人的路不是杀人放火的路，那叫坏人的路，对吧？恶人的路就是违背上帝旨意的错路，对吧？所以善与恶的标准在哪里？就在于你是不是跟随上帝走正，走他要走的路。除此之外，要么就是恶路，要么就是坏路。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挺好，可是走着走着就不是那回事儿，对吧？这个一开始我们都想，哎呀，我们要实现什么理想，跟着去奋斗啊，怎么回事儿？咱们中国的历史你会看到，每一个朝代上来的时候都会提出很多非常理想、非常美好，所以我们才会抛头颅、洒热血，跟着某些人去干某些事，推翻一个，再建立一个，发现错了，又推翻一个，再建立一个，又错了，再推翻一个，又见到一个，还是错了。为什么他会错？就是因为没有神的真理在里面，没有从上帝来的真智慧，听人的想法。刚才咱们讲到了，什么叫恶人的路呢？那就是偏离上帝的正路，那是唯一的善道。我们刚才讲了，善道只有一条。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影响咱们中国非常大的佛教。我不知道在这有没有拜佛的啊？我在智慧心语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佛教徒应该向全世界的人道歉，特别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佛教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太大了。佛教里边只一条，就可以把我们整个人类搞垮掉，叫做遁入空门。如果每个人都遁入空门，咱们都出家当和尚，出家当尼姑，人类还存在吗？你投胎往哪投啊？还有一句话，叫做因果通三世，因为佛教是不相信有灵魂的，每一个人的灵魂是单独的，不遗传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破坏了另外一件事情，刚才出家这个事情呢，是破坏了婚姻问题，因为他说这个五戒里边说不淫欲，对吗？圣经里边也有不淫的事儿，他叫不什么？不奸淫。奸淫和不淫欲有区别吗？不奸淫和不淫欲有没有区别？啊？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不淫欲是任何男女关系都不可发生，不奸淫是不可以在婚姻之外发生，怎么会一样？是吧？所以如果人民都不淫欲，从小就不淫欲，那后代怎么产生啊？所以就这一条就可以把整个人类毁掉。然后说投胎，这一条就把家庭毁掉。张叔，你闺女生前可不是你的哦，她的命和你没关系哦，她来干什么的你知道吗？来向你讨债的。哎，你生前可能是个屠夫，她生前可能是头猪，因为你杀了她，你吃了他，卖了他的肉，所以呢，这一辈子他就偷生你闺女，叫你养他。他说话气你，不听你话，为什么？因为你上辈子得罪他了，这一辈子来讨你债。这就是佛教思想，可怕吗？弟兄姊妹，可不可怕？太可怕了，是吧？无神论、进化论，就把你当猴子，把你当畜生。 是吧？人和人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是个彼此竞争、互相淘汰的关系。如果你相信这个东西，整个社会全部分崩离析了。所以这一些道叫做恶道，从根本上否定我们人的价值，从根本上否定家庭关系、生命关系的价值。听起来好像挺好听，可是你真正去做的时候，那就引向我们万劫不复的后果。所以下边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这一句话就决定了我们人要从哪里得智慧，智慧的源头在什么地方，我们做决定的依据从哪里来。咱们中国人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诗说》。大家听过这篇文章啊？那么孔子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三人行怎么样，必有我师”。在《诗说》里边有一句他的这个《诗说》里边的这句话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师道也”，知道吧？所以不管你的老师是什么人啊，只要你有道，我就可以向你学习，对吧？所以孔子就说呢：“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吧？所以三个人一块走，里边一定有一个人值得我向他学习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对吧？可是，如果我们的师道之道只是在这一个范畴里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学习的对象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相对的东西。我常常问佛教徒，释迦牟尼是不是上帝？他说：“一定要有上帝吗？”我说：“好。”我说：“上帝和人最大的区分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上帝和人最大的区分是，你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有没有？有，人家肯定有一些东西比你明白的多的，对吧？但是不能把这个东西使绝对和相对的界限模糊掉了。绝对的就是绝对的，相对的就是相对的。别人是有好处，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但是它不是真理的本体，它不是绝对的标准，它不是你人生当中做决定的最重要的依据的来源。因为什么？因为他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啊？”难道你的老师就生而知之吗？他也不生而知之啊。你向他学习，圣经说了一句话：“瞎子领瞎子怎么样？”一块儿掉到坑里边去了，因为他本身他就是瞎子，你为什么要跟他走？他还不知道他的老师在哪里呢，你跟他走，你不完蛋了吗？对吧？所以在这里说，谁给智慧？弟兄姊妹，谁给智慧？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好，说到这里，我要再问大家问题了啊，你需要智慧吗？需要，我每个人都需要智慧，对不对？你从哪里得智慧？你真的花时间跟上帝去打交道，你真的花时间去好好读圣经，你真的知道你的人生要根据这个东西来吗？有没有做？每天花多少时间在做？我们显出，有没有显出点我们的亏欠？如果我们知而不去做，这是我们愚昧当中的愚昧。人生啊，有一个最可悲的事情啊。就是无知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无知；愚昧的人，他觉得他自己很聪明。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智慧人和愚昧人，他在最原始的点上一下子就产生了分歧，他完全进入了两个世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一个愚昧人永远不知道智慧人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他会嘲笑智慧人，他说你们是神经病对吧？你们那想法，对吧？他不能理解，什么叫理解？就是放在他的那套道理里边，他不能解释出来，这个叫不能理解，对吧？那为什么不能理解？因为他里边的理的系统和你里边理的系统不一样，对吧？所以他看了你怎么看，他分析不出来，因为他的分析系统和你的分析系统是不一样。那么这个系统是怎么决定的呢？是一个最原始的点，智慧从哪里来？就是这个点。对吧？这里说耶和华赐我们智慧，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他从一开始他就选定造物的上帝、真理的本体，这是我得智慧的源头，他就进入到这个系统里边去。 那么当他进入到这个系统里边去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系统里边开始思考，对吧？然后用上帝启示的话语来作为我思考的一个基础，然后祷告靠上帝的圣灵在我心里边动工，给我灵感。给我灵感，我不单单是理性上从圣经的知识里边得到引导，我还要活的上帝的灵给我解释在现实当中怎么应用。当你不断的进入到这个系统里边去的时候，你就在真正上帝的这个系统里边建立了你的这一套智慧的系统了。如果一开始你就拒绝这个，你就进入到人的系统里边去的时候，所有想的都是我怎么满足我的要求。这个人我学一点，那个人学一点。弟兄姊妹，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时候，最后的决定在谁？他要学什么，不学什么？这个人是不是老师？那个人不是老师？最后的决定在谁？其实是在他自己，对吧？是他想要的，他就觉得，哎，这个主意挺好，对吧？然后他想要的，他就觉得这个是我的老师了。你看人家，对吧？做的比我强，哎，我这个我要向他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谁说了算？应该是老师说了算，而不是你说了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你到学校里边去读书的时候，教学大纲不是你写的，是人家学校，是人家教育部写的。不能说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是人家教你什么你学，人家觉得你应该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什么，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该学什么，该学什么，谁说了算？在什么时候该学什么，谁说了算呢？是他说了算吗？所以只有你只认识他，认定他，祷告他，让他活的灵不断的来引导你，来感动你，来光照你。他应该叫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这个才是真正进入智慧的那条路。所以前面就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人的聪明啊，大概只用在第一步，是最重要的。这是人自己的聪明要做的决定，就是刚才我说的，到一个最头上了，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就是你听谁的。我听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那是听自己的，对吧？那么听自己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选择。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引导你越来越偏离真理的道路，因为这是根据你自己的欲望来做的选择。那么这个是引导人走错路的最可怕的那个最后边那个动因。撒旦魔鬼为什么这个能够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呢？就是亚当夏娃，他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自己觉得，哎，这个东西挺好啊，哎，这个东西好吃啊，哎，这个东西可以得智慧啊，他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坏了。上帝说这个东西不能吃啊，他管他上帝怎么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完蛋，区分点就产生到这里了。上帝说的话他放在一边，哎，别人说的话符合他的胃口，他就跟着走了。撒旦魔鬼，世界上的恶人，用什么东西来诱惑我们呢？就是我们拒绝上帝，而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原来在中国唱了一首歌啊，我真的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啊。大家可能都听过，也会唱吧，叫《跟着感觉走》啊。这个下边我就不知道该什么，请抓住梦的手，好像是风的手还是梦的手，我也不知道了啊。反正总之就是跟着感觉走，对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叫邓小平，他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当他说这句话时，我心里边也是咯噔一下的，表示什么意思啊？你看邓小平和毛主席很像啊，画那幅画叫什么？手一挥，对吧？毛主席永远站在那里，对吧？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对不对？我们都要跟他走啊！啊，跟着毛主席，我万众一条心，对不对？都跟他走啊！可是他都不知道路在哪里啊。那首歌唱的也很可怕，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哪里？路在脚下，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随便走嘛，对不对？你走多了就是路了嘛，对不对？路在哪里？不知道，你走吧，反正路在你脚下。真的，我每次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啊，我真想用鞭子抽他屁股，太可恶了，把咱们中国人真的害惨了这些东西。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从他的口而出啊。 所以人的智慧的来源是从造物上帝的启示而来，追求这件事情才是我们人生当中第一首要的事儿。所以下边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叫做智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敬畏耶和华叫做信仰，然后智慧的开始就是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进入这个智慧系统的进入入门。那么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定义和概念是很重要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就随口说很多话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它定义是什么，我们用的好像挺属灵，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敬畏耶和华。英文里边有句话 Let God be God， 让上帝当上帝。这个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你知道他是造物的上帝，你是被造的对象，他是绝对的，你是相对的，他是正确的，你是空白的。我没说你是错的，对吧？我们是空白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位分搞清楚了。当位分搞清楚的时候，我们被造在神儿子的地位上，神给了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宝贵、非常荣耀尊贵，但是又非常危险的礼物。这个礼物叫做自由意志。我们今天常常喊我们要自由，对不对？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什么叫自由呢？其实自由中文，我觉得啊，这个 freedom 英文里边 doesn't make much sense。然后中文里边叫自由，自由就是由得你，对吧？自由就是由得你，你自己由得你来做决定。这时候来了，当我们有做决定的权利的时候，当我们也知道每一个决定后边都带着后果的时候，我们依据什么做决定啊？这就是回到了智慧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圣经里边把它称为是谢曼人，谢曼人。谢曼人在中文里边用现代比较容易理解的话，什么叫谢曼人呢？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玩世不恭的人，无所谓啊。据说现在有一个人唱了一首歌叫无所谓无所谓啊，哎，你管我是泥巴，我拿它种荷花，对不对？哎，无所谓，是吧？无所谓就是敬畏的相反。敬畏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有所谓，表示这个事情很严重，表示这个事情我要重视它，非常重视它，最重视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我是人，因为我不懂，他懂。因为我不听他的话，我就可能走灭亡，我就可能进入万劫不复，我就可能自我毁灭，太严重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敬畏里边就产生了优先次序，把它当做上帝，把它当做绝对的权威，把它当做你生命里边最关键的保护你走永生道路的那个对象。所以由此产生出来的那一个态度叫做敬畏，对吧？你在他面前要谦卑，你在他面前要顺从，你在他面前要非常的谨慎，要去理解他说的话啥意思啊。你不能随便哦，说那么好哦 ，OK， 我管他理解不理解，管他能不能做的，反正事情就这样吧。那不行，那就不叫敬畏了，对吧？敬畏是他说了话以后，你要仔细听、仔细想。所以圣经里边才会说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从敬畏之心出来的。所以敬畏耶和华，也就是说信仰正确，在信仰的里面你有正确的态度之后，才是智慧的开端呀，才是我们有了真理，有了这个做决定的依据。慢慢慢慢，这是只是入门而已啊，这是信仰的前提和智慧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至圣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啊，认识至圣者这句话咱们一直讲啊，认识这个字是表示与他同行亲身经历的意思啊，叫做认识。这个认识不是指的我们，就是我在道理里边我知道他怎么回事，在教义里边我知道一些什么东西，不是的，啊，所以在圣经的原文里边，这个认识呢还可以翻译成同房，啊，所以亚当和夏娃同房，其实原文里边就是亚当认识了夏娃，对吧？也就是表示他们非常亲密的经过一个过程，他体会到了哦，原来他是这么回事， 对吧？这个叫做认识。所以神用这个字呢，来表示我们跟他之间要非常亲密，共同经历，认识他的话在现实当中应用出来，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这样的结果，对吧？如果我们是跟与他同行、与他共同经历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聪明。那么相反叫什么呢？相反叫走自己的路吧，对吧？管他呢，对吧？那就是与这句话的相反。下边一句话，前面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边说敬畏耶和华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边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到底是智慧的开端还是智慧的知识的开端？两个都是，对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叫不叫知识？科学知识。叫不叫知识？也可以说是知识，因为很多知识你知道嘛，对吧？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可以算是知识，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知识，不一定是有用的知识。我们学了很多知识是毫无益处的，对吧？有些人问我，你知不知道现在谁谁谁哪一个人？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连他你都不知道，你太无知了。我说我需要知道他吗？我知道他对我有什么用。哎呀，这是我们的大偶像、大明星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比我有知识，对不对？对吧？因为他知道那个人嘛，对吧？我不知道嘛，他比我有知识，但是他比我有知识有用吗？没有用，他的知识毫无用处，白白占用他很多他的脑细胞，对吧？我们今天孩子整天打游戏，整天打游戏，他的知识比我多得多，技能也比我高超得多，有用吗？没有什么用。对吧？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是真知识，那是重要的知识，那是有价值的知识，对吧？我常常说，你买一台汽车，你怎么了解这个汽车？你可以自己拆，自己拆，你也可以听别人跟你说，但是谁跟你说最有价值呢？就是这个造车的人，他跟你说，那你就是认识这个车的真知识的来源，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敬畏上帝，上帝跟你讲话，那才是你真正学习知识的开始。你没有这个的东西，你是乱学知识，你知道一些垃圾，根本没有用东西的。所以，敬畏耶和华啊，才是知识的开端。下边说，愚妄人什么藐视智慧和训诲？他怎么藐视智慧和训诲啊？就是他根本不跟上帝发生关系，他根本就藐视你上帝，你什么了不起？我就不听你的，我看你怎么样。很多孩子对父母就这样的。咱们中国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不对？当然，老人因为他有经验，他比年轻人有经验，所以他的话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老人也不是绝对的，对吗？很多老人糊涂，这个也是现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句话改一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应该改成什么？哎，不听上帝言，立刻吃亏，吃亏在眼前，对不对？肯定吃亏。对吧？因为他是真理，你不听真理的，那你不吃亏谁吃亏啊？所以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在这里开头，咱们现在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分三个段落来看啊。因为这个一到了这个这样的投影里边呢，他就看不出来分段。这个第一段呢，是关于。智慧啊，它是主动的。智慧，它是主动的。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啊，正好是这一段啊。那么箴言里边至少说了两次，我不知道这个刚才使用的那个圣经是什么版本的啊，就是读经的时候使用的什么版本？它翻把智慧翻译成智能，啊，我一听这个智能有点奇怪啊，是不是现代人翻译的，表示 AI？什么智能手机，翻译成智能啊，感觉到很现代化，对不对？所以圣经里边还是用智慧，我觉得用智慧还是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在这里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在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的门口，在城门的旁边，在城门的洞子里边。那是古代的时候啊，当时的时候就说了，他就大声说了，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你们发出声音。那么在这一段里边，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上帝在找我们， 智慧是主动的，智慧在寻找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聪明吗？耳朵能听见吗？眼睛能看见吗？这个很重要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了，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出声音了，说什么呢？说愚蒙人呐、啊，你们要这个会悟灵明，说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那么当我们听见这话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可能产生的是反感，因为你凭什么说我是愚昧人啊？我挺聪明的呀，是吧？所以老子说的啊，这个就是老子在咱们中文的所有，我到目前为止啊，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我认为他是最接近上帝的真理的一个中国文化里边的一个经典，对吧？老子就说，你越聪明，你就离得真理越远，对吧？你不要出去找真理，真理不在外头，不对，你走遍天下，你走得越多，你看得越多。咱们中国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老子说："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就完了，你就万劫不复，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理不在山，不在河，不在水，不在书店，不在真理的上帝那里，在道的本体那里。那个需要你什么呢？需要你倒空自己，说‘致虚极，守静笃’，需要你把自己谦虚到极处。"然后安安静静的等待，上帝会告诉你，对吧？你要去领会，不是你去找，你越找越找不到。你读万卷书，你读的都是人的思想，对吧？你需要知道的是上帝的思想。那么多人的思想没有用，没有本质的东西，对吧？所以上帝在寻找你，你要听见的是这个，预备的是什么呢？是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下边就说了，说他说愚昧人呐、啊，我们是不是愚昧人，弟兄姊妹？说得很清楚，人非生而知之吗？我们生下来是愚昧的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是吧？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不知道，对吗？大家承不承认我们自己是不知道，原本不知道的，对吧？那么，我们应不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应不应该？应该呀、啊，应该，对不对？而且他在主动的找我们，他说你来听我的呀，是吧？为什么你要听我？因为你不知道啊，因为你生下来什么都不懂啊。是吧？你没有真理啊！咱们说过，人有观点，人没有真理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愚蒙人要到我这里来领会，说你们要听啊，啊，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我要张口论正直的事情，啊，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所以他不是发出观点，我从我的观点，我认为怎么样？不是，只有上帝的话才是真理，对吧？然后我的口中的言语是公义的啊，并没有。”乖僻的啊，这个有聪明要显明，有智慧为正直啊，等等等等。然后下边就说了，说你当受我的教训，不要受白银，你要宁得知识胜过黄金，这就是犹太人的金律，对吧？犹太人说到哪里去，带着你的塔木德，带着你的圣经，对吧？到哪里去先祷告，比你带钱，比你带什么东西都重要，对吧？把你的知识装在你的脑子里，比什么都重要。你到了时候，什么东西都可能失去，但是只要智慧，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失去，那么你就什么东西都会再回来。这就是犹太人的智慧，从这里来的，因为这是犹太人写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智慧在找我们，实际上是上帝在找我们。那么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智慧其实是有功效的。它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起作用的。我们一切的这个人生当中的美好，都离不开它，对吗？你所有做的事情，你今天做，包括这里说君王啊，这个王子，然后这个丰富、金钱、尊荣，所有的这一切，你只有在他的智慧、真智慧的里边，你才能得着，而且长久。所以箴言里边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如果无知的人、愚昧人得了财物，就会成为他的祸患。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就是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财不相配，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财。”虽然我们有机会得到了很多财富，可是这个财富因为我们缺乏智慧，不但 不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反而成为家庭迫害，人算计我们，我们到处这个觉得自己很怎么样，到了最后可能成为我们的咒诅都不一定。所以君王有了权力，如果没有神真正的智慧，他就爆掉了。这种例子我们就不讲了。所以智慧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无论是权力、是金钱还是什么，它都是我们拥有这些东西、使用这些东西最终的基础。科学，今天的科学最可悲之处，因为我经常抨击科学，对吗？为什么抨击科学？因为科学在没有上帝造物主的前提之下，是极大的危害。我举过这个例子，对吗？如果你是拿了一部照相机，对吧？以前的时候那个是胶卷的照相机，对吗？如果你不问问这个照相机是干什么的，你拿过来就拆，拿过来就研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啊，导致的结果是什么？那就全部都搞坏掉了嘛，对吧？那么你说会不会有一点点作用呢？可能会啊，是吧？你把那个镜头卸下来，你发现哦，不能放大，哎，你把它当个放大镜用了，也有用啊，对吧？也做了研究啊，是吧？你把那个胶卷一抽出来，剪子一剪开，化验一下什么东西，里边还有这个有那个有汞有什么东西，你把它拿出来都分别化验一下，那也有点用啊。可是你把照相机给毁了呀！明白我说的吗？我们的科学家啊，把这个挖一点，那个挖一点，拿到实验室里边，这个看，那个看，最后得出来这个结论，那个结论。但是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在那里啊？我们问没问过造物的主啊？可能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更美好的东西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把它毁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愚蠢到极愚蠢的地步。那么圣经里边说了，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这个我是谁呀、啊？我指的上帝的智慧，上帝本身就是智慧。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上帝才是真理的本体，是智慧的本体。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瞎搞科学，我们就把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就给毁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毁得差不多，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世界太大了。我们的人在里边去毁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了，对吧？还有多少东西能够供我们去毁掉？我们的森林还有多少？我们的海洋还有多少没有被污染的？我们的陆地，你看看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对吧？我们现在墨尔本的 city 已经变了多大的面积，对吧？我们的河流，你看看澳大利亚的河流的入海口的三角洲，还有多少有原始的生命的？全部没有了。你看墨尔本的这个 Yarra River 的入河口，多久往里走？两边还有动物吗？对吧？全部盖上房子，修上路，石堆堆起来，是吧？鱼吃什么？现在的鱼越来越少了，又没有食物了，都叫人给破坏了，对吧？每一条河它的三角洲是非常重要的，这生态平衡里边非常重要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城市专门建在三角洲的地方。对吧？然后把所有三角洲的周围的环境，原来的这个河边两边，我们叫河套，对吧？全部毁掉，丛林全部毁掉，沙滩全部毁掉。我们有多少能够叫我们去毁的呀？所以下边所有说了，没有渊源，没有大权，没有伸出天的一切东西的时候，智慧已经在那里。也就是说，真理是永恒的。是吧？它不是随着世界的创造而有的，它在之前早就有了，以后也有了。所以我们就问：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谁造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又是怎么叫上帝自由拥有的？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要他不被造？我就问你：一加一等于二，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加一等于二，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开始睡觉啊！我知道我的讲的时间有点长了。一加一等于二，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开始吗？没有，它是永恒的真理，这就是上帝。对吧？上帝不仅仅是真理哦，他还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对吧？”他不仅仅是真理，还是生命。所以，神创造这一切，是用他的真理来创造的。说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每次我到海边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海边那么大的海，那个水就在那哗啦哗啦哗啦，那么的，你两边看去。这个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会用沙子为沧海划定界限，使狂浪不涌过我的命令。”他说：“你们怎么不害怕我呢？”我常常想这句话啊，在墨尔本也有海边，你去看看，这么大的海，那个水 上下，咱们中间有谁喜欢钓鱼的？钓海鱼的有没有？啊，有啊，肯定有的，对吧？你去钓海鱼之前要干嘛？要买一张那个海潮表，对吧？回来看一看。现在尤其是钓这个 rock fishing，对吧？你一定要看看今天的浪是多高的，要不然那个石头露不出来，你就没法钓了，对吧？那么为什么海潮的那个浪潮表是以公分算的，对吧？它准确到，你有时候你去看啊，今天是20公分，那么你去看的时候，它真的是那块石头就露出来了。然后今天是80公分，那个石头就淹没了。你去了，你钓没有地方了，就那么准确啊，这么大的海啊，就几公分都不会错了，多么了不起啊！我们说这是进化的，你说这种人该不该揍他屁股？所以，上帝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当我们看见这些客观事实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产生一点敬畏之心吗？最后，第三点，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的道的，变为有福。第一点，智慧，真的智慧，使我们走蒙福的道路。然后要听教训，得智慧，不可气绝。然后听从我的，日日在我门口守望的，在我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然后因为寻找我的，寻得我的啊，就寻得了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这个恩惠原文就是 grace，这 grace 其实指的就是赦罪的恩典，就是我对我们的救恩。最后呢，得罪我的，也就是不听神真正智慧的，就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是喜爱什么死亡。所以最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传的这个智慧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太多强调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对吧？我们不太强调智慧的问题。其实智慧是引导我们走生死之路的那个关键，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啊。智慧跟信仰之间的关系，那么信仰是指的我们跟至高者、跟造物者之间的关系，叫做我们的信仰，对吗？然后我们对他的敬畏，就产生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真理、得智慧的那一个源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生命蒙福的开始。那么今天最后啊，我要呼召大家。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把握你的优先次序，啊，要做好你的优先次序。咱们今天讲完了，听完了就回家了。哦，智慧很重要，什么什么什么有用吗？没有一分钱的用处。你回去要真正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一起，我也是，咱们做一个寻求智慧的人，好不好？好。那么做寻求智慧的人怎么去寻求呢？建立对耶和华敬畏之心，对吧？然后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把寻求智慧，因为刚才讲了智慧为首，对不对？把智慧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first priority。每天早晨拿时间祷告、读圣经，然后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敬畏他。我们跟他说：“你是，我不是，我倒空我自己，我领受你给我的。”预备这样一颗心。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就不去找了。有一句话，他说：“寻求我的一定寻见。”啊，爱我的，我要爱他。这是刚才这段箴言里边所说的话。耶稣说的，叩门就给他开门，寻找就寻见，求就得着。好，咱们今天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今天听完了道以后，从今天开始，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寻求真正寻求知识、寻求智慧的人。那么借着这个，让他的智慧引导我们的一生。今天弟兄姊妹，是世界非常混乱的时候。是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用各种的理论混乱、这个欺骗我们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撒旦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在这样的混乱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呢？唯愿上帝的真智慧来引导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脚步。阿门。好，愿神祝福我们。